这个何弟兄发了信给我说：“哎，你们今天要开会，他请我来参加。”我说：“好。”到今天就想不对劲呐，我就是来开会，那很好啊，最好问问他。他说：“啊，你还要讲？”我说：“我去，糟糕了。”好，那我跟大家聊聊，有一点简单的交通啊。那我今天其实是想，如果你们要开会，那我想总是跟这个瞻前顾后有关系啦。你们现在教会也正式成立啦，是不是？每次来大家都笑嘻嘻的，表示大概还没有什么内斗，是吧？有没有啊？还没有哈、啊。
就爱情。
这教会没有内斗，这不是正常的教会。但是我们哎，总是有一些问题需要问一问的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也跟大家讲过嘛，这个凡是。在圣经里面的与神来往的、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有所建造，是不是？挪亚建造什么？方舟。亚伯拉罕建造什么？祭坛，是不是？大卫建造什么？圣殿。好，那新约的信徒建造什么？教会。哎，教会，对不对？那你看看。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现在，有多少人建教会？多少个教会建起来？有没有数过？无数啊，有很多很多当初很兴旺的教会，包括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现在在哪里？找得到？找不到啊？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哎，你去中东有的地方，他们还会说我们这个就是。保罗那时候建起来的啊，我们历史最悠久的啊，印度也有一些的教会啊，但是那个到底怎么样咱们再说，只是现在终于轮到老中建教会，对不对？哎，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现在轮到中国人在建教会。哎，不但中国人建教会，而且中国人在哪里建教会啊？这美国建中国教会。哎，好，那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家，那基督徒有家了，为什么还要有个家？教会到底是神的家，还是基督徒的家？神的家，还是基督徒的家？神的家。
神是家长吧？
神是家长。哎，好，教会如果是神的家。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家？
听他的。
我今天我们知道谁的家？哎，你怎么知道是他家呢？因为他在家嘛。对不对？你要是不在，你先生也不在，你孩子也不在，那我们进来说这里到底是谁的家，那就比较麻烦了。还好你的照片特别多，对不对？哎，我不是要说你，你的照片上好像比你现在稍微漂亮一点，但还是看得出来，还是看得出来，你放心好了。你说教会是神的家，有多少教会是神在家的？你有把握吗？哎，以弗所书说教会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什么所在。但是很多教会是名义上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但实际上他在不在啊？他不在。哎，你不要以为以色列国是神的选民，哎，神就一定在他们中间。神在不在他们中间呢？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其实圣经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什么叫做以色列灭国，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以色列灭国？你认为是巴比伦王来了，是不是？尼布甲尼撒派着他的将军来，其实不是。以色列灭国是什么？是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见的，看见神的荣耀升到城东的城门上，再升到外面的山上，然后就上去了。那个叫什么？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是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所以神就把他这个他自己的子民，他的圣所就交付仇敌的手。你要记得哦，主耶稣在咒诅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从这棵树结果子。” 神的荣耀再也不在这个地上的所谓犹太人的身上。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用讲的太多。但是你要晓得神的荣耀今天在什么地方啊？神要从什么地方得果子啊？他的教会，这个他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是他的教会还是我们这个教会？是哪一个？对，问题是别的教会得果子呢，还是要从我们教会得果子？你必须要知道说这是指着我们讲的，现在轮你建了，对不对？你建了一个神的家，神在不在家是谁决定的？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因此你到底怎么样把一个教会建造起来，你一定要花心思去。你不花心思去，这个教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突然就 pop 就怎么样啊，不见了。在这里来到波马最早的人是谁？你们哪一年来的？
92年。
哦，你们92年来的。我是94年来的，因为傅建华跟我讲，那时候我提着我的大女儿，所以我要么是94，要么是95。那个时候波马有没有教会？后来这个教会怎么样？不见了。那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个教会不见？它错在什么地方？这个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对不对？而且你们是最老资格的嘛，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你们今天建一个教会就不会像当初的教会一样，过了几年突然怎么样啊？不见了。那可不可以讲？可不可以讲一讲？你们可不可以反省反省？或者稍微知道历史的人，可不可以反省反省？到底为什么那个教会不见了？那个教会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再建一个教会是同样的城啊，对不对？那这个城里面我们再建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我们总得有点功课学嘛，对不对？好了，该弟兄，你要我讲，我就叫你讲。像波马这样的城，就是这个 size 的城，有一定的大学啊，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十之八九是请不到牧师的。你请到牧师可能是刚毕业的，他要的资历，他可能两三年之内他就像你们高升一样，他跳到比较大的教会去，是不是啊？所以你认为像这样的情况的教会不见的，或者是一直在衰微的，在美国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去想 ，We have to think， 什么叫做神在家？这你基本的东西要弄清楚，对不对？什么是神在家的教会？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你不要看一个很大的教会，是不是？哎，人很多，很出名，他的奉献也很多，他做起事情来也很方便。但是神到底在不在家？是牧师在家，神在家，是不是？那我们小教会，我们不容易请到这种有名的牧师，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我们到底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都要弄清楚啊。那这些东西不是别人讲给你听，你要我讲，我可以讲给你听，讲给你一二三，可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自己去找，你自己找出来了，那是你的。我讲给你听，你明天就忘记了，啊，所以这个我不讲。啊，你们如果愿意听，慢慢的去，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研究。但是我们现在就拿一个比较实际的事情来说好了，比如说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在那个地方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可是呢，他离开以后就写了信给他们。他写信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三件事情，他说：“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所存的忍耐。”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教会既然是信主，它一定是一个做工的教会。教会做工叫做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叫做教会的行为。你看主耶稣写信给所有的教会，不是所有的，他基本上七封信里面大概五封信他都这样，他说：“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到底教会在做什么？这是主所知道的。他第一件事情他就看这个。所以你一个你要说是查经班就算了，你要说是团契也可以，可是你要说是教会，所有的教会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尺度来量的 啊，所以很多北美很聪明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从当年我们台港的弟兄姐妹很聪明，有的人说我们团契就好了，我们查经班就好了，不要教会，为什么？查经班团契是变形虫，你知道吗？我做了一点算是我多做的，哎，我没有做呢，圣经里也找不到什么查经班，是不是？但你不算教会，神算你教会，那你也麻烦。可是你，尤其你既然说是神的教会，那主一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什么是行为？教会因信心所做的功。诶，那我们现在2017年到了，请问到底从一个这样小城啊，人数可能一下涨很多，一下缩得很小的这样一个小城，我们所做的功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是不可少的功？怎么做？怎么去计划？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你会把自己搞得很惨。有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一个小地方，他们要开始做工啊，他们就说好，我们现在第一就是需要祷告会，祷告会其实大家都参加，他一共只有三五个人，大家都已经很忙了，然后他礼拜三要祷告会，礼拜五有查经，是不是？礼拜天有聚会，他们忙下来啊，三个月之后全部都累垮了。但圣经有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其实不见得。你到底，我们的人力有限，物力有限，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我们所不可少的是什么？怎么去做？怎么样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最有限的力量里面呢，能够很清楚地达到我们要做的目标？有哪些是不可少的事情？你们可不可以讲给我听？有哪一些是不可少的教会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传福音，还有没有？教导。教导谁？门徒。谁教导门徒？
彼此互相教导。
彼此互相教导，好，这是圣经的话，彼此互相教导，对不对？好，有志气。包括教导小孩，哦，这个是绝对不能少的。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中国教会的命就是断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们自己不带小孩。为什么做美国人的 mission 有它相当不健康的地方？因为美国教会很大，人很多，我们把小孩往里面一扔就好了。所以他那边聚会10年20年，他们的太太从来不用学怎么教小孩。而中国小孩是最守规矩还是最不守规矩的？最不守规矩。尤其是中国基督徒的小孩是怎么样？更不守规矩，因为他太熟了，他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是绝对没有人打你屁股的，哎，你怎么闹也都可以。别的小孩生生的来还不敢玩，那基督徒小孩那是不管你的。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中国人呢？我们刚才还在跟谁谈呢？那中国人就很奇怪哈，明明就是资本主义路线，我们要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对不对？我们就最喜欢讲，我们中国人子女教育是最好的。你看我们小孩都多有成就，是不是？啊，有学位很高，功课很好，哪个学区要是有一堆的中国小孩，那马上变成顶尖的学区。所以你的中国人又很假冒为善了。你到教会里面说，哎，你们会不会带自己的小孩？哎，我不会带小孩。你不是最会带孩子的吗？很丢人呐，很丢人呐。你跟美国人一起把小孩子全部交给他，过了一阵子，美国人是很有爱心，做，实在不行了，他就开始给你规定了，你们也要进来两个人，而且你们看我们的，我们看你们的孩子，你们也要看我们的孩子，你几点钟到几点钟要来，到时候你做的不开心，是不是？然后你不会做，为什么？你从来没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事情，他们没有试着在一起为底下将要来的人做预备。这是30年以前、20年以前，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大城小城，如果他们有这个见识，说我们不但要把教会建起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以传福音的地方，可以养孩子的地方，我们要全部自养自立自传。 Absolutely 三字，这三字是绝对的。你们可以算我们是你们的 mission， 我们反而把奉献给你们，我们全部都自己来。这样的教会不但到今天都还在，而且神会把大批的人带到这个城来。你说神为什么要把人带到这个城来？我们是看说，哎呀，神带不带人来啊，所以我可以传福音给他。神怎么看？ 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里面有多少是神迷失的羊？他说我现在不是说谁肯为我去啊，谁我可以差遣谁呢？你知道你能够在就算波马这种小地方的学校你找到一个教职，你又是主内的人的话，你知道你是耶和华手中的什么棋子，他把你往这里一摆。为什么？您现在到底有多少教职员在勒马尔是信主的？几个？一个。这个很诚实，马上举手。好，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跟学校有关系的啊？你就不要客气了啊！你这里有教会，有弟兄姐妹，知道要造就，知道要传福音，神就会怎么样啊？把学生带过来。你替上帝想一想嘛，你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没有，我干嘛把学生往那里送？是不是？所以你会看见有的学校突然就没有了，有的学校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像普渡。普渡当然是在中国很有名声的学校，他们一年的学生来1000多个。你去看最早普渡建造普渡的团契的人，他那个墓壁还写在那里，还可以找得到。他说什么？让凡是来到普渡的中国学生可以听见福音，夸下好语。你这时候你整个教会有方向，凡是有这样心意的教会弟兄姐妹，无论他们自己多么少，你觉得主会不会与他们同在？你觉得别的教会都倒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还站得住？会。你越是有方向，你的教会越是带着头去努力去做，哎，你带出来的信徒他就自动跟你学，自动跟你学啊。他们认为说他很考虑要不要受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一受洗就要跟他们一样，要做饭要做菜，好忙啊。他不知道信主还可以坐在后面听到就好，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你怎么样让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好不容易信了主，让他能够继续往前面去奔跑，让你所说的门徒造就，不是上课。哎，你要问人家是你听见了福音没有，已经不错了。其实是什么？你看见了福音没有？对不对？腓力遇见谁呀？拿单业。他跟拿单业怎么讲？你来干什么？看。你来看。现在和当年非常不一样。当初之所以很多的小城好多好多年当地少数的基督徒他不敢做，他不是不想做，其实他们当年也不是不会做，他不敢做，因为他老觉得我们这个城大概不会有中国人来，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邓小平，是不是？尤其是我们台湾来的邓小平是四个字，不是改革开放是什么你知道吗？血洗台湾。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敢想，不要说老毛下台会怎么样，邓小平上台我们更是害怕。你不会想到没有人可以看得见主突然借着邓小平把门打开，大批的人出来，没有人事先知道六四，没有人知道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能知道了才做工，你知道了做工你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是凭着因信所做的功夫，你信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那就继续往下走。何况你现在要往前面预报是不容易，太并不难的啦。你说川普上台，他上了做了4年，也许又换掉了。但是美国迟迟早早怎么样？他对阿拉伯人的门要关起来，对墨西哥人的门要关起来，对中国人他门会不会关？中国人是最乖的，最好办的，最好的学生，关了怎么办？以前到了小城去，他只有一个所谓的 Chinese restaurant 已经不错了，没有什么中国人在那里做工的，就是过路旅游的。现在是不管你到哪一个城去啊，只要他有一点 industry 的，只要他有个药厂的，甚至小小的不管什么东西里面都有什么中国人，你不可能没有传福音的对象。喇嘛有多少中国人住在这里你知道吗？他们住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 Why don't you 做一个 survey 好不好？你得立了志向，如果你们要做教会，那你得立了志向，这个地方人不但在可以听见福音，是可以听清楚福音，而且是可以看见福音，是可以摸到福音的。这是唯一让我们的工作在主面前蒙纪念的诀窍。 你千万不要害怕，千万不要缩手，而且你要立定了心意，因为你可能在这里只待两三年，像我们有这么多年轻又优秀的教职员，他可能两年之后他被调到什么 Rice 啊、哈佛啊去，他就走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有能力，你不要只是把这个教会带起来，你要把这个教会干什么？你要把这个教会养起来。所以当你走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要比你没走之前更强壮，这是很多传道人不懂的地方。他有弟兄姐妹跟着他做，可是他跳槽的时候他没跟弟兄姐妹讲，他就走了。所以很多教会一换一个传道人就倒，尤其坏的传道人走了大家还开心，好的传道人走了对教会的伤害更大。一个好的弟兄也是这样，你要把本地人能够我们好好的，真的是拼了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拼了命把我们的儿女教育好，把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各方面都是在主面前蒙悦纳的。你要有这个心智，你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真的是什么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这个不是说我每次聚会吃吃饭开开心心唱唱歌然后回家就好了，不会自动发生的，好不好？所以开会你们不管计划什么，你要知道不能害怕，因为除了信心所做的功夫之外，底下一定来哪一句话？爱心所受的什么劳苦。教会是讲定方向很容易，提意见的人他自己可能他就开始不愿意做了，对不对？做着做着一累了就开始做什么发怨言。没有爱心不劳苦的，那个不劳苦的不叫做爱心，没有信心不做工的，没有做工的那个不叫做信心。而且这个劳苦能不能够得到解答？不能够。这个劳苦只有一个东西能够帮助他，就是什么？盼望主耶稣显现所带来的忍耐，因为盼望耶稣基督而来的忍耐，这是我们命定的路。你要走教会，你要建教会吗？你想挪亚建方舟辛苦不辛苦啊？有没有休假？有没有休假？你有没有盖过房子？我最近盖了房子就知道了。嘿，你不要说造床啊，人家少了一块木头都不行的啦。你要去跑去 Home Depot 去买呀、啊、选啊，是不是？他送了7个窗子给我，有一个就是破的，还有一个尺寸不对的。哎呦，他是船呢，他不知道哪天洪水就要来了，所以他一点都不能停，而且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要做到 perfect。这个就是我们的标杆，建一个无形的教会啊，最难最难，比那些都难。这个无形教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忍耐，我们愿意为福音，为了造就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所付出的一切。你一定要看清楚，我再讲一点点中国教会犯的毛病。人家说在美国一般的大学里面，100个基督徒进去，大学生一年级上完，90个基督徒已经倒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有多少人你有十足的把握？我不是问你信心的话，你信心你当然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基本上你心里面算算，你的儿女会比你更爱主，你真的有这个把握吗？他们这一生会比你更愿意奉献给主，你真的有这个把握吗？你如果没有，那你要知道怎么做。不要就是把小孩子拉到教会来拼命的给他上课上课上课。所以100只羊的故事，他从3岁开始听，听到他13岁，听到他18岁，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决定，什么？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你不要这么傻。很多中国教会中国家长所犯的毛病，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参与在里边，所以他们迷信美国人带的或者是一些教材所说的，他们有一个很实际的评估，孩子留在教会，孩子能够长大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答得出来答不出来？如果你答不出来，你怎么做孩子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教导。怎么个教导法？教导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教导。如果你的重点是在教导上，你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教导他18年呢。你想想看，你从小，哎，当然我们那个弟兄就是那种怪胎，是吧？从小长在基督徒家庭，他到长大还信主还这么好，这种很少，你不能看他。It's a hybrid。你想想看，我们后来信主了，是不是？你现在听牧师讲的都听得有点不耐烦。一个小孩子从3岁就一直逼逼逼逼到他去。每个礼拜都得去，他想不想去你都得去，你教啊教啊教啊教啊，他还听不听？那个一定不是办法的。什么东西教导什么，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其实最保险的就是在教会里边，你要注意到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间 他们在一起玩，在一起唱歌，在一起干什么，他们那个 bond， 你要把它，那个叫做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他的 extended family。 教会家长最笨的事情就是为教会的小孩子自己两边家长闹分裂，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尽一切的力量让这些小孩子关系好，所以他们自己成为自己的看守者。他们偶尔有一次很好的聚会，让他们去发展主的关系，这个慢慢就行了。大的小孩子让他们教导他们怎么去爱这个小的小孩子，让他们发展这个东西的兴趣。尤其女孩子很简单的，你看一个女孩子到了12岁，到了11岁，甚至更小就可以了，你有一个新的娃娃，你说你坐在这哈，把娃娃把它往它膝盖上一放，那个女孩她里面的那个对对对对对，那男孩不一定他看到这些小东西慢慢的长，慢慢的起来，我们需要注意去培养他们彼此中间的东西，然后有好的榜样就让他们学，是不是？他们做一个集团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调味可以去调整的东西，可是他们彼此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团契的关系在一起的话，那个比什么都强，就觉得好像很有使命感，他们觉得在一起很有意思。尤其他们 teenager 的时候，你好好的带他们，你千万不要把他们的胃口给带伤了，就是一直给他们灌灌灌。基督徒的家长不能把对儿女在主里的教育完全寄托在主日的一个小时，那是你平常家里的事情，你不能这样子的。你平常把孩子教育好，礼拜天是到他让他养成好的习惯，而且在教会里面要学什么？要学规矩。你们现在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先吃，我们到福音聚会是不准的，一定爷爷奶奶先吃，开玩笑，小孩子留到最后学点规矩，要的跟着爸妈，不可以什么东西都是你们先，这是哪来的规矩？天下没有这样的规矩，哪一些的规矩是重要的，你教会也跟他讲清楚，大家一致的立场， 那这个时候你做工才会有效果，然后你们教会的孩子就会很乖很有知识。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听见美国人跟中国的教会讲 Your kids are out of control， 很丢人很丢人，而且他们没有一个团队性。其实在美国很容易做，你可以，但你们得花点功夫，尤其你自己有孩子的，有至少要有这么一两家，你把在教会里面全心全意，你主要的工作放在青少年和孩子身上，你放假带他们去玩，带他们去露营啊，你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说你不会教，网上有好多好多的资料，你也可以参加别人的营会，但是完全是以孩子为主，而不是说孩子以我们为主，跟着我们去，跟着我们去，不不不，你要花时间带他们去。像我们在 Austin 那个弟兄，他就带孩子去看这个 Creation Science 的 Museum， 一直开到 Kentucky 去，他每年带着孩子到 Colorado 这些地方去滑雪，他去看那些 Geological Formation， 跟孩子讲这个是大洪水的遗迹，那这个对孩子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的弟兄。可是你要花那个代价，你不管什么事情一定有所谓信心的功夫与爱心的劳苦，你要确定当人家来的时候，就是你只当他说这一辈子只能听这一次福音，一次福音，你这一次你要把它讲清楚，你不要把它讲到反感，他以后再也不要去教会，但是你不要让他迷迷糊糊好像来教会不错，你要讲到福音清楚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握的，你让问他说信耶稣信什么，他出去他可以答。然后当他们来的时候，你认为他们要来干什么，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来听到的。主耶稣与税吏和罪人还有妓女一同坐席，那些法利赛人来看了就有意见，其实这个聚会里面最重要的是谁呀？当然是耶稣吧，人家进到我们中间，他要能体会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神在家，就是耶稣在我们中间。耶稣以什么形态在我们中间啊？耶稣以什么形态在我们中间？你千万不要看错，绝对不是传道人，而是什么？你有一个真正的爱，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人家看了会羡慕的，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是人家看了会羡慕，说他比我爸妈强太多了，然后我们对他要有一个真诚的爱。你做老师的尤其很难，你要跟学生传福音，你要逼他的功课，是不是？你要他给你做的 project，所以这是非常难的。学生信主也因为你，学生不信主也因为你，他来你就要给他真正的关心，这又是一个需要用全心全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一个很快的办法。我讲不是要吓唬大家，可是既然说是教会，你的托付是很严重的。凡是来到波马的人，无论你认不认识他，他救恩的责任在谁的手上？ 在你们的手上。当然责任很重啊，你知道责任很重就好。因为你就想吧，如果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他到了主耶稣那里，你为什么不信啊？没人告诉我，你去过哪儿？主耶稣给你查了，哦，去德州是吧？哦，那个小城啊，我看看，说不定还有这个教会。一看，哎，果然是你们教会。有没有邀请过你呀？是不是？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做，但是到底怎么做？你得知道这些人在哪里，你得向他们发出邀请。在这个小城，实在是没多少事情可以做。你能够找到他们，不要让他们反感，还是可以传的，好不好？来的人越多，越是有人得救，那你的劳苦就越觉得得到报酬。人家不来，至少你不用在神面前负责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像我们在佩尔来也是人很少，弟兄姐妹你别怕别怕，人少简单，他不来最好，我们省事嘛。可是，并不等于他不信也就算了，可是并不等于我就不要传。因为他们做福音聚会做就有点累啊，那也不来那也不信，我说 你不要看错了。所谓福音聚会是一台戏，我们什么事情整整齐齐的。如果你对外的聚会，你一定要晓得摆得很整齐，准时开始准时结束，非常有纪律，全部做完了稀里哗啦回去还很轻松。我们在家里面聚会乱一点没关系，因为你是代表教会的，让人家看见说，哦，我们这边的小孩，我们这边爸妈，尤其爸妈跟爸妈有很多的爷爷奶奶经可以谈，就给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去谈话，然后你有一个很短的信息都可以把它讲清楚。可是这件事情你隔多久要做一次，在什么地方做，怎么做，怎么样去告诉这些人，这些都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你把这些简单的东西做好，福音的工作，儿女的教育，再加上姐妹讲的彼此教导，够你忙了，够你忙了，好不好？那当然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无论你们做什么决定，提议的人不能提给别人做，好不好？你要提议，你不是为主呢，也是最主要的同工，要不然你就免开尊口，对不对？你不要说我们教会应该有主日学，那请你教好不好？我不会教，但是我们教会应该有，好，谢谢你。还有呢，无论你们做什么，不要才做了三个月就说没有效果了，我们把它停下来，你看都是你的错，你要做，结果你看看是不是，谁告诉你说有效没有效？谁告诉你说以有效没效来作为他的判断标准？没有人信难道就不应该传吗？是不是？传福音是不能停的事情，一定是劳苦的。你看主耶稣传有多少人跟着他，五饼二鱼好多人，到约翰福音你就看你后来都走光了。那门徒是不是说这个神迹是错的呢？你不能这样讲，我们是仆人，仆人做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站在旁边别讲话，你讲话就错了。但是反过来讲，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尝试性的事情，你要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松动。你说我们至少做了六个月试试看这个做法好不好，对不对？六个月之后还可以再换，可以再改进，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共识，而且不会卡在那个地方到生出怨言来。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愿意做这样讲好了，同心不等于是做同一样的事情，做同样的事情呢也不等于是同心，同心不等于同意见，这样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我们说传福音都应该传，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同心，但是有的人认为传福音我们要好好的做菜给他们，有的人认为说传福音不要做菜，那这时候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就不传了？不，那个觉得不要做菜的你就可以不要做，但你不要挡了那个觉得要做菜的，你也不要说硬撑着自己去做，因为你做了你会发怨言，你可以去做别的事。但是你们有没有不同心？没有，你只是不同意见而已。我发现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上老是犯糊涂，他们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规矩，要是不同心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就不做。我说那你到最后你当然什么都不做。你要知道在什么事情上同心，我们要建一个好的教会，我们要教养儿女，我们要传福音，没有人不同心，只是说怎么做，有负担的人就去做，没有负担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在旁边观望，你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做，这样你就不会把自己卡死。 啊，至于其他很多的什么制度啊，职分啊，执事、长老、传道人，那些其实都是其次问题。啊，你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做好了，在你们目前的状况，那你从2017到2018你可以走一大步了啊，你可以走一大步。如果你们决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忙，或者我们的同工可以帮忙，你就尽管吩咐，好不好？那我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你们开会呢，我就不参加了，好不好？免得左右民意。那我就讲到这里。